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好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我发现黄牧师讲完，我只需要做一个结束祷告就可以了。难怪叫神州基督教会，还有我们神州的特色，就是一个人走到哪里，他的档案就跟到哪里。我的档案呢，事无巨细的都在黄牧师的脑海里面。非常非常的高兴，虽然今天来这里要跟大家首先抱歉，让大家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想到走来走去走了12个小时还没走出美国。早上4点多大概这个时候离开家门去洛杉矶的机场，那到这边还算准点，但是从机场到教会的路上，大概我们的马弟兄非常的辛苦，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我想我们人生真的有时候感觉距离不长，但是呢要走很长的路。如果再往前推，其实在去年应该有一次机会可以来拜访静养已久的神州教会，但是呢因为身体的原因也是临时没有办法来。非常的感恩，想到神州这个名字，我想虽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从所谓的神州大地走出来，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其实神州对我们的意义，真正来讲是真的盼望有一天能够成为神的土地、神的掌权、神的建造、神的经营。我想特别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世界上最大的事情大概就是日本的地震，这样一个好像三部曲，不但是地震，然后是海啸，然后是核子的辐射。当人类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突然间会停下脚步，大概更多的来思想到底我们所赖以安身立命的这个世界，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该到了一个时刻来想一想整个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你我到底在这条人生的路上来奔走，需不需要来思想，好像用现代很流行的话，有一些的 keyword， 一些的关键词。我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是一样，也许过去这一个礼拜除了这些的刚刚讲到的地震啦、海啸啦，这些是 keyword， 你查那个网络，你看报纸，这些常常出现。那么当然过去几天还有一个 keyword， 就是盐，对不对？咱们都会心的一笑哈。中国叫炎黄子孙，不过过去这个炎呢有点改了，就变成这个真的有人打电话到美国来说能不能帮忙弄一点炎，这大概也是你从来未曾想过的哈。忽然间觉得关键词里面也会包含炎。人生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往前走的力量、动力？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明天我们一共有4堂的时间来停下我们的脚步，来思想一下你我在人生一个真正有 quality 的人生、有质量的人生，我们需要哪一些的 keyword 关键词。那这一堂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信心哈，信心。因为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大概最需要信心。我想现在日本政府也喊话需要国民有信心，那么全球都在这种经济的动荡危机，特别对于日本这次的灾难之后会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那么中国在前一段时间当然也是很多的信心喊话，首先就是告诉百姓说盐没有关系，慢慢吃，没有关系，这个辐射还有一段时间才来，那么就算来了，你吃盐太多大概也不见得解决问题。这些其实都是从某一个程度来讲告诉人们说信心其实蛮重要。任何一件事情你一旦没有了信心，你忽然间会发现有些举动、有一些的情形好像蛮会这个不按常理出牌。中国在过去这个3月17号一天的整个国家销售盐的总量相当于一般情况下一个月的总量。那么这个情形无论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哪里都是一样。我想呢其实这个都是跟人的信心有关。 你我就发现任何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支撑它的都是信心。谈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北京来的？举一下手。从首都来的，不太多哈。北京来的，那么有去过北京的举一下手，但更多了哈。这个所以差不多70%-80%。有没有人知道北京有一条很著名的地铁叫北京一号线？有坐过北京地铁一号线的举一下手。所以差不多刚刚去过北京的一半都坐过地铁哈。我自己也是大概每年都会至少去一次北京。那么坐地铁也是常常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尤其当我们的首都变得首堵啊，所以呢地铁你发现还是比较方便哈。那么北京的这个一号地铁线，有没有人知道它是整个亚洲最早的地铁线？有没有人知道？啊，真的很厉害哦！你看这个地铁啊，它是建在日本、台湾、香港、韩国，在他们还没有造地铁的时候，咱们北京的一号线已经完成了。北京的一号线是1955年开工，1959年完工。当然，那时候的一号线跟现在的一号线不太一样。那时候主要是在咱们的天安门，在中南海下面这一段，但是确实是严格意义上的地铁，因为完全是铺了铁轨，有这个列车、有火车在上面走。为什么全国人民都不知道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属于高度军事机密，这个是完全是军事用途的。在当年苏联专家的帮助底下，中国就成为整个亚洲最早在一个城市里面开挖地下的铁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后来北京现在的一号线就是在当年这一段在天安门底下的这一段的基础上把它延伸拓展，也成为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第一条的地铁线，所以叫做一号线。那么当然也成为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你坐公共交通大概常常会用到的这个线。不过呢，我坐在上面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就想起一个问题，我发现你我的人生很像坐在北京的一号线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这个每一站啊，常常让你想到人生里面一些好像你觉得很关键的地方哈。首先因为它有一站叫国贸，那如果你现在到北京去，经过这个国贸地段呢，是不得了，非常繁华，当然上面的物价就不用说了哈。不过现在有人说，最近如果你盐买的比较多的话，大概用很多盐也可以换国贸的一栋房子。有一站叫国贸，所以你虽然人在地下，那个国贸在你楼上头上，不过呢有时候心里面还会蛮痒的。为什么？因为繁华常常是人所追求的，对不对？你我到美国来，基本上你发现都是聚集在大城里头。城市是很有意思哈，因为常常让人感觉那种繁华啊、机会啊，你很盼望。那么它还会经过一站叫天安门站，那虽然你不能够成为下一个国家主席，不过呢你幻想一下总不错的。大概人生里面常常觉得权力也是一个 keyword， 好像很让人着迷，很让人留恋，很让人心动。那么他再往前走的话呢，有一站就是这个北京的金融街。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就是中国的华尔街。所以呢在今天全民经商一片这个金钱物质的这种的大潮里面，常常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心动。当我们坐在地铁的时候，好像一站一站，有时候你不知不觉感觉人生在这趟列车里面，好像常常这些的点很吸引我们，也曾经让我们觉得人生所有的意义、所有的想法、所有的盼望都在那里。当然有一站叫公主坟，公主坟呢虽然带一个坟字，不过呢无论如何，因为有公主两个字，特别是中国以前拍了一个叫《还珠格格》，那么就讲这个晚清的公主。哎呀，结果呢 这个让很多人就遥想一下，华丽家族也不错。那其实北京的公主坟真的是蛮有意思哈，他一坟埋两个公主，晚清的时候呢，有两个格格就埋在那里。那当然那个时候不是因为这个地价太贵，所以没地方葬死人，所以就两个人合葬一个。这两个公主呢，这个故事都很有意思。大概据说中国现在也在考虑要把这个公主坟的故事再把它重新拍出来。有时候也许你在人生里面会想说，这些也没有，那些也没有，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个华丽家族啊，如果能够好像是这种家族家庭有一点关系也不错。那么它有一站叫做玉泉路，那么当然因为周边也很多的这个公司行号啊、机关啊、医院啊等等，好像常常让人觉得说，在人生里面这些都是很吸引我们的，看看你在地上的成就啊，你在地上的地位啊等等。不过你继续坐下去，你会听到一个很亲切悦耳的声音飘到你的耳边，说：亲爱的乘客，八宝山站快要到了。有没有人不知道八宝山什么意思？有没有？如果有台湾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呢，就相当于台北的阳明山，有一点类似。你不觉得人生很像在这一趟的一号线上？我们在人生里面，从年少到年老发白，我们感觉有很多的 keyword， 我们感觉有很多的追求，感觉有很多的期待。但是当我们日渐这个列车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忽然间你有一天发现，我们这一切的根基是在哪里？为什么今天人生常常让很多人感觉苍白？有没有人看过今年这个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里面看过举下手，相当多。好，你不一定实况，那么你至少可能看了录像啊，看了这个转播。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们记得春晚里面竟然把现在很流行的这句话也放上去了，很流行的叫什么？叫什么都是浮云。有没有这句话？什么都是浮云，好像天边的浮云一样。这话我这些年大概有十几年，主要是在中国的很多的大学生当中来服侍他们。我自己是真正意义上来讲，是在大学时代重生得救，也是在留学的时候蒙召要来服侍，所以一直对学生，特别是在高校的学生有相当重的负担。那我实在是感觉大学时代也许是一个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他的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观，在那个关键的年代要来真正的成型。或者用过去的话来讲，大学生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所谓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国家的明天。因为这些年轻人承载着多少前面的重责大任。但是越来越服侍，越来越发现很多的年轻人，我在北大，我在交大，我问他们说，你们流行什么？前几年流行最多的叫做郁闷，从北大郁闷到交大。那么去年我在上海、在厦门两个地方带那个大学生的青年营，我说现在流行什么？他们说不流行郁闷了。那我想情况有所改观，很好。我说流行什么？他们说流行崩溃。当然更可怕。真实的，如果你看一看，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觉什么都是浮云，感觉郁闷，感觉崩溃，感觉寂寞，他们一边喝水，我喝的不是水，是寂寞。我想其实事实上正代表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不单是在中国，整个世界你会发现人们好像缺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世上如果没有上帝，没有永恒，你就算坐上人生的列车，你就算一站站经过天安门、经过金融街、经过国贸区、经过公主坟，大概你有一天都会听见这句话：人生到底它的根基在哪里？我想我们在这里谈这几天，今天明天，我们绝对不是因为大家都很闲很空，然后呢 啊，我们就坐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家常，并不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意义不大。真正的意义是因为我们的人生真实的需要知道，需要了解，到底我们人生，或者说我们追求的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生，它的支柱在哪里？这三样，信、望、爱，唯有上帝的话很清楚地启示我们，告诉我们好像人生的三样支柱。如果在你的人生，我的人生里面缺了这三样，你会发现我们举步维艰。就算你一时春风得意，就算你觉得我上了一趟地铁，我很不错，我可以，你可以在这里那里拥有一处房产，你可以今天明天当了一个主任，当了一个官，你可以这样那样，似乎一时好像人生非常的顺利通达，但是你人生的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相信这也是今天当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根本的问题也在这里。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上了北大，上了交大，所谓天子骄子，物质环境似乎也不是太缺少这个物质的供应，家里似乎父母也都三千宠爱在一身，而为什么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寂寞，就是郁闷，就是崩溃，就是浮云？很显然，对自己人生到底我们怎么走，我们为何活，不清楚。那么是不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们都了解了呢？对我来说，我非常感恩这些问题真的直到我真正认识这位上帝，不只是我父母的神，我外公外母外祖母的他们所认识的信仰，真正有一天成为我自己的信仰，我才发现原来是我人生真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才是我人生真正需要知道我每一天怎么来走，怎么来活，给我带来何等大的帮助。谈到信心，也许世界上的人也很多用了很多，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天灾人祸不断的一个大环境当中，也许信心被很多政治家谈了很多。但是圣经讲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我在这里谈的信心的真谛到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要请大家来看，首先看这一节圣经，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预备，请。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那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不信神的，有没有举下手？我们特别欢迎你一下，有没有？好，有几位？好，一位、两位、三位、四位。好，有几位？很感恩。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大概除了这几位，我们很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信神的，我们相信有一位神，我们相信的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不是这段圣经要谈的信神的意义呢？其实这里我们发现有一个张力，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这卷圣经本身是对犹太人，最先的读者是犹太人，犹太人也叫做希伯来人，他们的话叫希伯来话。那么我在神学院学的时候，因为太难了，我们叫做学伯来话。虽然如此哈，犹太人呢，其实你说他们信不信神，都信神。他们是从小就是好像刚刚黄牧师介绍我的，我也以为从小我们在传道人的家庭，基督徒家庭出生，所以呢，我们从小就信神。真的信不信呢？这个只有自己知道。你问现在犹太人，你说信不信？他们很多人说我信神。那么什么叫信神呢？其实这节圣经就在解释什么叫做信神。因为犹太人本来就信神的，那么为什么那里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呢？ 那不矛盾吗？你本来就信神，然后你到神面前你要信有神，换句话说你本来是没有信神。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就是这段圣经在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信心，其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元素是什么？那你说第一个元素是你的信心，不是单跟你有关。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说信心好像是我的问题，你的问题，你有没有信心，我有没有信心，我们有了信心好像 we have something， 我们好像比别人多了一样东西。首先这里说信心，真正的信心不是单单跟单方面有关，是跟双方有关。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换句话说，第一，这个信心不是你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信心不但关乎你，关乎到上帝的感觉。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信心是得神喜悦的一个方面，就是神的喜悦 ，to please God。这个话有时候我们也不太能理解。我们在今天，特别是这样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社会，上帝在不在我都不知道，他喜悦不喜悦关我什么事情？我想有一天，当你成为人父人母，你做了家长，你就会比较体会你孩子的反应完全牵动你的心，同不同意？不是你说你孩子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苦口婆心的要他吃饭，要他好好的休息，要他好好的做作业，要他好好的上进呢？为什么呢？按理那个孩子说跟我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你看现在很多孩子都这样讲，如果这个孩子这样讲，你的感受什么样？你就发现信心太奇妙。而孩子真正让父母喜悦的不是他们的别的，是他们的信心。我的孩子，两个孩子都很年幼，老大7岁多还不到8岁，老二呢2岁多。但是我真的发现越小的孩子这个信心啊就表现得越充分。我的女儿常常我回去的时候，因为常常在外面服侍，有时候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啊，不但是这个女儿大概就是这个通常跟爸爸的关系就特别密切啊，常常电话里面喋喋不休哈，已经会讲很多话。那么我一回到家呢，他就看到我有时候在沙发上就会扑过来，我看我跟他之间有时候还有一段距离，1米多的距离啊，他已经不顾一切的会扑过来。为什么呢？是信心。我们又是以为小孩不太懂事，我要问大家，你有没有看过很小越小的孩子4、5岁5、6岁，然后呢一脸皱纹跑到你跟前，爸妈明天饭在哪里，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没有看到过吧。这就是耶稣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你们如果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没有办法见到上帝的面。信心是太奇妙，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小孩天真无知不太懂事。信心是真正支撑一个人，让他知道为什么要快乐，让他知道他的依靠在哪里，让他知道他的安全感从哪里得来。你看见这些孩子，我再请问你，做父母的，当你看见孩子信心越大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心里越快乐。当你看见他们愿意听你的话，虽然他们不太能够懂，不太能够理解，你跟他讲了一大堆，他可能也似懂非懂，但是他照着去做，那是用什么？用他的信心。而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特别喜悦，他真的在 please 你。这就是圣经一再强调的。是的，你对上帝的事情你觉得要了解清楚，坦白说你了解清楚你自己都变神了。既然叫神，就是你有很多事情你知道你的有限，你知道是的 不清楚，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但是所以信心第一个层面是为了得神的喜悦，换句话说，信心绝对不是单方面跟我们个人有关。第二方面，信心是什么？那你中文的翻译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其实这个翻译有一点点不太准确。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就不是这样，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什么呢？不单是信有神，而且 to believe that he is, 是相信神就是。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一个任性，因为世界上信神的人很多啊。中国人也不能说是一个完全不信神的人，我们什么神都可以信。我常常说，我们海峡两岸呢，这个中国人呢，一边叫啥都不信，中国大陆我们曾经有一个年代什么都不信，另外一边呢啥都信。我去过台湾几次啊，你到那边看，满街满巷，通通都可以拜啊。反正想得出来的都可以拜。那大陆现在又是这个各种庙宇重开啊，这个最近这个有一个地方在塑一个老子像，也把它当神一样，大金的给它贴起来啊。那么现在最高最大的佛都是在中国出现，有的在海南啊，有的在杭州啊，有的在什么香港也建了一个都世界最大的。你也信神啊？很多人这个他不知道佛教本来是无神的，本来是无神论的，不过他也把它当神拜，他也觉得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啊。换句话说呢，你信的神跟圣经讲的这个不一样的在哪里呢？这里讲的那个信神是讲 to believe that he is， 这个 he is 是什么呢？是神的自我宣称。神这样告诉人，那是摩西代表人类问了他一个问题。摩西说，你要差我去见法老，那么我怎么向法老介绍你是谁？神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而拥有的神，我是就是我是。你坦白说，看其他的宗教里面那些神都不敢这样称，因为那些神呢，其实中国有这个我们拜了很多的神明，你哪一个敢说我是就是我是的？因为他查一查他的历史都是有根源的，要么从封神榜出来的，要么从西游记出来的，要么从三国志里面出来的，因为都是现在关公啊什么都是有一个开始的。有哪一个中国的神明说我是就是我是，我是无始无终的？而这里说 to believe that he is， 就是讲到这个真神的特性，就是他是就是他是。如果现在有人跑来问说，陆家，请问你怎么介绍你自己？我说我没有介绍，我是就是我是。你说神经病，你这个等于说跟没说一样，什么你是就是我你是。不过你再仔细想想，用在上帝的介绍一位真神的上面呢，这是最准确的介绍。好像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哈，你如果跑到街角有一个 7-Eleven 7-11的那种店，那么你跑进去呢，你要买东西，你看看，哎，看到有一个售货员，你说请问你是不是售货员？他说我是。待会你买完东西去结账，跑到 cashier 里边，你说你是不是？一看又是他，你是不是 cashier？ 他说我是。待会你问他说你是不是这个店老板？他说我是。因为这个店就一个人，所以他也是售货员，也是收账员，也是老板。对上帝来讲，万有从他而出，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一件事情大到不在他的控制底下，也没有一件事情小到他不知道他不了解，万有都是本于他。这里说一位真神必定要具备这样的特性。反推回来，你就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信神，其实真的信的是有一点糊涂。如果神里面还分大的小的，管这个管男的管女的，管财神管发财，如果这样的话，其实这个神你说能叫神吗？最多也就叫他力量比你稍微大一点点，可能他多一点特异功能而已，对不对？你从逻辑上反推过来就知道，这个不能用神这个词来套在他的身上，因为一讲到神一定是超越的、无限的、大能的。希伯来人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把上帝想得太限制了，他们以为他们认识神，但是他们想不通，这个上帝有可能道成肉身吗？有可能从拿撒勒出来吗？有可能就是他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人类的提醒。我们不但信神，而且我们是相信 that he is。 你信不信？照中国很多的宗教，如果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一定有一大批人立刻放弃。如果一看现在日本这样，上帝还有吗？ 如果有上帝，怎么允许日本发生这个地震？哇，这个上帝一定不灵，这个上帝一定完。这是人很容易出发的，从我们有限的头脑里面就去想，这个上帝既然是这样，他应该是怎么样？还是完全从我们的角度去想？希伯来书提醒，真实的信心，第一，你知道不但跟你有关；第二，你的相信不是基于你的感受，基于你的经历，基于你的想法，基于你从有限的角度看出来，看这个世界怎么样，那个其实都还跟真正意义上的信心没有关系。那么第三方面，那里提到这个信心是活的一个信心，是彼此有互动的。因为那里说不但信有神，而且呢，这位神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讲到一种的互动，讲到一种彼此的关系。我们刚刚讲过，父母跟儿女之间最重要是一种关系，本身生命上是有连接，但是更重要是关系。如果孩子跟父母有一天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会感觉虽然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好像是完全失落的一部分，因为他跟你不再有关系。真正的信仰，以信心为根基的一个信仰，一定是在互动的关系里面。为什么你我能够今天到教会？因为这是一个关系的群体，彼此之间不是只坐在这里，我们互相像看对方像陌生人，不是这样。关系的建立才是超过一切最重要的。所以简单来讲，希伯来书短短一节经文就指出这信心重要的三个方面就在这里，所以它能够成为人生真正的根基。或者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大概将近20亿的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在这个信仰里面有体会、有认知、有追求呢？事实上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真实的发现，人生能够借着这样一个信心，不但建立我们走出人生的迷茫，我们能够从短暂进入永恒，我们能够真正八宝山不再是人生的终点，我们知道那不过是一个小站，越过这个站，无限的永恒。我们在明天特别要来谈人类的盼望在哪里。刚刚一开始我们讲过，信心是人生的根基，盼望是人生的动力。如果你没有盼望，你很难往前走。爱呢，是人生真正的表达。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信心，没有信心，我们的生活都很难走下去。刚刚路上来的时候跟这个Jack 好马弟兄跟这个吕敏，我们谈了很多，谈到我们这些从那个背景走出来，也许是的，今天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兄弟姐妹在大陆，如果以世界上的标准来看，有这样有那样，当了大官的也有，当了大款的也有，混得不错的用现代化也有，但是缺少一样什么？是什么让我们的人生真的从一个不是基督徒到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哪里？是在于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感觉那种把握力量。我其实现在每年很喜欢回去参加同学会，以前呢我去参加有点心理障碍。我原来在东北大学念本科，后来在上海外语学院念德文，那么一年就有两个这个同学会。以前一到同学会，我想你们参加过都有这个体会，哇，就派名片，哇，每个人都发。发到后来呢，我看有的名片呢，因为他抬头太多，头衔太多，正面写不下，写到反面去啊。把他吹呀、听啊，轮到我的时候，他们问陆家你干什么？我说我当传道，每个人脸都瞪大，什么意思？传道没有听过。还有人真的说什么叫传道？是不是随传随到？我说意思差不多，就随传随到啊。哎呀，讲起信用真的坦白说心里会产生一种障碍，我说我不去了，这 这真的羊入虎口啊，这被这群人那个，他们看你好像火星来的一样，哎，当传道了。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些人表面是很风光啊，我们的当时同班那个班长现在是当了中国副部级的干部，主管安全方面的哈，虽然他自己很没有安全感，他自己跟我说，哎呀，一天到晚怕，因为一会儿矿山又出事了，一会儿在哪里又死人了，哎呦，这成天提心吊胆啊。来参加一个同学通常不露面，来一次的几个保镖前呼后拥，我一看我说你自己最没有安全感，你还管安全。但是更严重的什么问题，同班同学三十几个，一半以上都离了婚，所以彼此见面都是离了吗？离了吗？我吓一跳，我说以前见面吃了吗？现在变得离了吗？他们说没离啊，艺术艺术，这你看这又离了，某某又离了。所以第一个很显然，没有真正有质量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都没有。看一看他们的都是真的累啊，累都写在脸上。他们告诉我，现在这个没办法，他说这叫吃着碗里开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他说你看这，哎呀，我说这样真累啊。啊，白天工作都算白领，都算中产，都是这个，晚上的晚上应酬啊，喝啊，吃啊，然后吃完饭，我说干嘛干嘛，喝咖啡去。我说深更半夜喝什么咖啡，早点回家睡觉，不行，就要喝咖啡。他说，很多人告诉我是要暗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一天才从这里开始 relax 一下。喝什么咖啡？那个牌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第一次这样吓一跳。他们最喜欢喝叫悲伤的多瑙河。我说这种咖啡还是少喝吧，你越喝越悲伤啊。那没办法，这叫小资情调，我们就这样，这跟我们心情比较吻合，这比较符合我们这种所谓小资白领，就这样。大量的情形是非常严重，上海有个统计，2005年，各位可以去看网上的资料，官方统计120万严重的忧郁症的病人，120万差不多占了上海常住人口大概10%。那么这个120万里面的80%是白领人士，换句话说呢，这个忧郁啊还不太找民工，还不太找那些你觉得好像下岗的啦，还不太找他们，竟然白领人士80%是得了忧郁症。所以他们自己告诉我，他说我们现在最流行一个词叫 blue。 我说你小心，那 blue 你别以为你会一个英文词，那 blue 是忧郁。然后我们知道 blue 就我们就喜欢淡淡的忧郁，那比较配合我们浅蓝的。我说浅蓝，后来有些人说已经变深蓝，现在很多变泛蓝了，一片泛蓝了，全 blue。 你的生活会怎么样？没有一个坚实的信心，你别看外表很风光，大官啊，大款啊，你到了美国也是一样，这一代都是制药的，大概好像很多这个 PhD 啊，很多那个，不过有人跟我说过 PhD 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叫 PhD。 其实啊，真的有时候我们也真的很辛苦，对不对？你我都这条路走过来。我想我现在要请大家看一段圣经，看一看什么样的，为什么信心跟我们的生活那样重要。刚刚我们谈到信心的一些关键的元素，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哈，在路加福音的8:22-25，短短这几节经文来看一看信心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说我们怎么来使用这样的信心。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22-25这四节的经文，好，预备来。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2000年前在加利利的海上，其实那是一个湖，不过当地的人叫它海，因为面积很大。那么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要渡过那个加利利湖往加百农去，就在那个旅程当中，突然间船在暴风雨当中非常的危险，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当中，我们来思想信心扮演怎样的角色。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说信心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一个支柱，没有信心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很难往前走。那么到底圣经讲的信心它的起点在哪里？它的起点是这位创造我们生命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愿意进入我们短暂的人生，进入我们这样有限渺小的生命里面，他要来带领我们走这条路。这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基督徒来讲，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不是因为他突然间好像这个力量很大，忽然间有一天开窍了，想通了。他的信心是因为知道他需要人生的一位伴侣，一位最知心的朋友。他知道我们的人生很有限，当我们接待耶稣到我们生命的船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因为他被赋予价值，被赋予意义。耶稣上了你我的船，这是最重要的信仰的划分。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不是说他举过几次手，举过几次字，有没有洗过一下，有人把这个当中好像跟洗澡差不多，哎，洗了一下也洗了一下，或者是因为不好意思别人老打电话来，又催啊又拖啊又拉啊，那给他点面子算了，我去一下。真正的信仰是知道耶稣进到我们生命的船上。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你我大概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耶稣真的在我们人生的船上？而对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常常有一个热切的盼望，一个非常急切的渴望，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份宝贝呢？因为知道人生如果耶稣不在我们船上，我们的船是何等容易翻覆，我们的人生是何等容易举步维艰啊。我在来这里之前，这两天一直在跟我的妻子，我们在做一个电话里面的辅导。这位女士住在洛杉矶，我们那里最高级的一个区，面山傍海，那个屋是一栋豪宅，非常大，好几个 acre 的这样的一个地，那在洛杉矶是不得了的。那么但是呢，你只要每一次打电话来听到的就是从头哭到尾。那么这种情形是不是只有现在碰到呢？我这些年无论去哪里我都遇到，太多的家庭，太多的人生。而常常很讽刺的就是这个群体呢，是很多人非常羡慕的，巴不得能够有一天像他们这样有车有房有钱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会痛苦失声？为什么他们会几次不想活呢？有些甚至已经付诸行动自杀几次都还没死成，每次又救回来，然后呢更深的沮丧。生命里面如果没有上帝，有一天你真的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生，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简单。有一个哲学家读了很多书，很聪明，那么他觉得自己也很了不起，结果他有一次也是要出门了，要渡一个河，他就找一个老人家来撑一条船把他渡过去。那么结果上了船呢，他就闲得无聊跟那个老人家聊天了。他说，老人家我问你啊，懂不懂天文学？老人家一听，哎呀不太懂，什么叫天文啊？你天文不懂哦，我觉得你生命蛮苍白，你这没有好好读书啊，你的生命四分之一都浪费掉了。 那老人家也不跟他一般见识，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很狂，不理他。那么过一会儿他说，那么我问你懂不懂地理学？老人家一听又傻眼了，什么叫地理？我没听过，地理也不懂啊！真的，老人家，你过去一半生命真的算浪费了，天文地理都不知道。那么我再问你，懂不懂哲学？老人家一听更不懂，什么叫哲学？哲学，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学问啊！你又不懂，你最多就剩四分之一的生命。老人家，真的，我觉得你大半辈子都算白活了。讲到这里，结果那个船晃起来，因为真的来了风浪啊，眼看要翻了。老人家很胆战心惊说：“客官，那我请问你会不会游泳？”游泳，我这读书人，我从没学过游泳，不会。你没学过，那真的很抱歉，待会儿你四分之四的命会没了。你不觉得我们对上帝也常常这样的态度？我们懂这个，我们懂那个，我是科学家，我是博士，我这个那个，什么这个信仰？真的，所以有一句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对不对？你仔细想想，你能够不呼吸吗？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上帝创造在那里。你能够不要太阳吗？我常常在想，真的，人类现在很大的危险就是要把这些自然资源掌握在人手里。我告诉各位，如果有一天关乎我们生命必须的元素都被人掌握了，我们就惨。因为人一掌握呢，他就算再客气没有关系，你喝你呼吸好了，呼吸一口就算你一分钱，你我全破产。我们不能不呼吸啊！还好这些关乎我们人真正活着必要的元素还在上帝手中，而那些东西，请问是科学家造出来的吗？是人手造的吗？都不是。这个叫做维系我们生命、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它。今天你看，其实蛮讽刺，像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发展的一个国家，高科技的，但是面对这种大自然的威力，你发现什么呢？好像那个船啊车，你在电视里看都跟玩具差不多，你不觉得吗？一方面是对人类一个极大的提醒啊，我们不要太骄傲，我们不要以为明天在我手中，哇，哪里有上帝，一切我掌握。你掌握什么？你如果跟这样自然的力量来一对比的话，你就真的像大卫一样说，上帝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这个当中才看出我们真的不过是比灰尘更加渺小。所以第一，真正的信心是接待耶稣到我们生命的船上，这是真实信心的一个起点。因为那一天耶稣与我们同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我们信心的这个 assurance 在哪里？我们的确据是在哪里？是因为主耶稣自己说的话。人的话朝三暮四，浊世今非，唯有出于上帝的话不改变。门徒在这里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大概也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犯，就是我们忘记了神的话，或者说我们信不过神的话。耶稣上了船有没有对他们讲话？刚刚我们念的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稣其实讲了很重要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门徒偏偏就把这句话忘了，所以一有风浪了，完了完了，父子啊，我们丧命。你发现神说话跟人说话很不一样，人说话很多不确定，神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常常想，人说话里面我们放了很多不确定的词，好，排起来大概有这些，叫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你觉得吗？我一想都可能啊，也许啊，差不多啊，或者。耶稣有没有在这里说，我们也许会渡到湖那边去，我们差不多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我们大概会渡到湖那边去。如果耶稣这样讲，那么他们有理由担心。耶稣很确定的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正像耶稣很确定对你我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到永生的上帝那里去。耶稣的话很确定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他没有说我大概差不多会使你们得安息，我也许会让你们得安息，我可能会让你们得安息。 真正的信心是基建在神话语上面，这是神自己的话，因为天地会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不但这样，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心这样的宝贵呢？因为信心它一定会带出不一样的果效出来。有神跟没神，有真神跟没真神，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我们也照样会遭遇人生这样那样的困难、难处、挑战，但是我们的反应为什么能够不一样？一定因为真实的信心，他会把那种的安息带出来。耶稣到地上来，不单只是传神的道，他也把神的道活在我们当中。风浪里面能够安然睡着的耶稣，正是一个使用信心的典范。你我能够在风浪里面平静安稳，那是一个信心最高的表现，对这位上帝的把握，对这位上帝的信靠。风浪里面安然睡着。我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我的妈妈也是，其实对他们这一辈的传道人是非常不容易，因为经历过太多的中国在过去的这个其实将近一个世纪，也就是到了80年以后，这个所谓后面的20年比较风平浪静一点，从民国开始，晚清、民国，后来一直到这个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然后呢到以后这个前面的30年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我想对身在其间的，不要说传道人，每一个中国人民都不太容易在这样的颠簸当中过来。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常常在想，最艰难的像文革啊，像那些时间他们能够持守住信仰，其实就是在颠簸里面越来越发现这位上帝是真实的。我一直记得我爸爸讲过一个见证，他说那个时候他在40年代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他在江西那边传道。那么江西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很多山区，所以呢那个土匪出没，那个打仗啊什么非常乱。后来他们那个教会啊，教堂啊，就信徒没有办法来，他本来在当地一个教堂里面做一个传道人，后来呢因为战乱的缘故，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来聚会，他跟教会几个长老商量，他就到山区里面去传道。他说我去，年轻反正没有关系，到那个山区里面挨家挨户去敲门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就帮他在山区就找了一个破庙，真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那个庙还留在那儿很残破，把门啊窗啊修一修。那么爸爸就在那边就把那个当做一个福音站，白天出去，晚上就住在那个破庙里面。那些长老跟他讲好说，你在那边安心祈祷传道，我们大概每一两个星期来看你一次，我们给你送一些米饭啊，送一些菜啊，就这样。结果他真的很忙啊，白天啊到处去探访啊，传福音啊，晚上常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到那个破庙。结果后来有一次发现呢、原来有一段时间那个几个长老都没有来，哎呀不来不要紧啊，那个存粮都吃光了，完全没有东西吃。那么因为白天很重的服侍怎么办呢？爸爸说那天晚上真的是又饿，他就祷告啊，上帝啊，真的是没东西吃了。结果呢很奇妙，忽然间里面有个感动，我会给你吃肉。爸爸说吃肉大概饿昏头了，饿过头了，产生幻觉了，那个年代吃肉太不容易了。结果也奇妙，他说睡到半夜听到敲门了、谁在敲门？这个荒山野外半夜三更会有人敲门？他爬起来把门打开，一个人都没有。那一天那个月光还特别好，一看外面一片皎洁，那个月光照下去，但是没有人呢，明明听到声音啊。结果呢是什么呢？原来两只大鸟很奇怪，半夜三更会打架，打到后来呢不可开交，然后那个翅膀拍到门。爸爸低头一看，两只鸟还在地上滚来滚去在打呢。哎，突然间一想说这两只鸟送上门了，那就抓吧。 他也不会抓鸟，结果那个鸟呢，好像他一手拿着那个一只鸟的翅膀，另外一只鸟也不走，所以一只手就提两只鸟进来，赶快把门关上，就把那个开水煮起来。哎呀，爸爸说那天吃过的野味终身难忘啊，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野味，真的很奇妙。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两个长老上气不接下气赶来了，哎呀，张传道你还活着，不是不想来啊，进不来啊，那年代忽然间啊，那个进山几条路全封掉，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有土匪啊，然后有这个两派人嘛，也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派，突然间就带枪的人就守在那儿，也进不去也出不来，就这样。哎呀，那几个长老说我们着急啊，回到那个教堂跪在那，上帝啊，真的你养活你的仆人啊，那没办法。哎，爸爸说你看这里还剩不少鸟肉，那两只大鸟我一个人吃都吃不光啊，一起分享嘛。就因为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就越来越知道这位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基督徒的信心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你越来越发现太奇妙了，这位上帝是何等真实，何等奇妙，然后就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学习，你就 relax，你真的不必太紧张。当然基督徒不是说你就等在那天上掉馅饼，我们是要努力工作的，但是你一定知道，因为真正掌管这一切的是神。地上的人就是这样，他觉得说一切都靠我自己，哇，我如果不努力，我如果不能会怎么样，结果你努力了又怎么样。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第一你没有办法解决人生终极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你也没有办法解决人生到底意义是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呢，你心里面充满恐慌，总担心有一天不够，总担心有一天不安全，总担心有一天出问题，就活在这种状况了。正是这些年我在我的同学，在我的许多我的朋友当中看见，我就说真的有一样宝贝，为什么你们不要呢？你去试试看，当你有一天有了一个信仰，真的发现你的人生不再一样，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因为有神的话，有神自己与我们同行，他一定能够在这样的果效里面，而且能够让我们虽然有时候起了风暴起了风浪，但是你心里那份笃定，你知道人会变，神不会变，人靠不住，唯有上帝是真正的依靠。人靠得住吗？我问我那些同学，我说干嘛你们当年，我看很多都青梅竹马，大学里面哇，我们那个时候因为理工的大学，所以女生很少啊，有几个女生都是像宝贝一样，很快一看某某这个名花有主了，那么很替他们高兴。结果呢，怎么那个时候所谓的何等甜蜜，何等亲密，青梅竹马怎么都变成这样呢？啊，我问他们，他们现在明白什么？哎呀，那个什么视死如归，那是谈恋爱的时候，那叫视死如归，真的刀山火海，白头偕老，视死如归。结果结了婚，发现不是视死如归，是视归如死。不要回家，还要看那黄脸婆，不要。因为人是非常容易朝三暮四，朝令夕改。真正的依靠唯有上帝。这是圣经一以贯之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放在哪里。我们有时很容易把依靠放在我们的存款，放在我们现在有的 job， 放在我们的老板身上，看看公司老板有没有也这个能够维持我这饭碗啊，或者放在我们有什么样的才干才能。圣经说真正的依靠唯有在他，虽然人生会有风暴，但是当我们把依靠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人生能够活得不一样。那么在基督徒的整个人生里面，神许可我们的信心也经受这些考验，为了什么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来更深的来知道他。对我来说，可以说从小好像似乎听过耶稣的名字，好像也知道怎么叫读经，什么叫祷告，真的认识神吗？不认识。我在大学真正重生得救了，好像我觉得认识神了，真的认识他吗？其实也还不是真的认识他。21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 然后觉得放下一切我要走这条路了，真的认识他吗？其实还不是真的认识他。你看这段圣经，门徒跟了耶稣，他们认为是基督的门徒了，真的认识他吗？他们最后要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这是我们基督徒最 exciting 的人生的途径，是我们一生的路上，我们认识他，更深的来认识他。我想到我很荣幸能够在神州基督教会，作为一个神州人，我以前牧会的教会叫神州宣教教会，按照苏文峰牧师，海外校园的社长，他说也许那个神州是北美第一个的神州。很奇妙，那次在祷告里面的时候，突然间神给我一个感动，取名叫神州。当然我们很清楚，神州不单只是为着这一群从神州的土地出来的人，所以跟各位跟你们的教会一样，你们教会的英文叫做 China Grace， 我们那个教会英文叫做 His Land， 他的土地。虽然我们的中文都是用神州，我后来常常跟远志明开玩笑，我说你那个神州传播都没有付我们 copyright， 就用了这个神州传播。是我们真实的盼望，真的神州大地真正的祝福是认识神，神掌权，是真正像贵教会用的这个名称 Grace。 没有神我们不知道什么是 Grace， 我们只知道斗争，我们只知道伤害，我们只知道仍然好像以为我们认识了神，但是常常我们自己在做主。这是我自己非常深的体会，一直到如今是我自己要学的功课。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海，连风和海都听从他。换句话说，真知道这位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真知道洪水泛滥他做的为王的神，真的知道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神，也真的知道唯有他我们的生命才真正被赋予了意义，我们才真正产生了价值。19年以前，我离开德国到美国来，那时候自己还觉得我放下了很多，啊，好像从此人生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结果第一天坐在这个课堂，就发现刚刚黄牧师介绍真的很准确，我的英文真的很差，差到什么程度？我就会两句英文，第一句叫“毛主席万岁”。那是以前中学一定要学。第二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美国人听了吓一跳，阶级怎么会斗争呢？他们不知道，咱们都知道。结果坐到神学院里面，那老师不讲，叽里呱啦讲了一圈。我那天第一天从早上8点上课，听到下午5点，它是一门密集的课，我一句都没有听懂，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我那天回家的路上真的非常沮丧，我说上帝有没有搞错，弄错了，肯定弄错，怎么可能这种英文要到这里来上这样的 graduate school， 在这个 seminary 里面来装备，不太可能。所以呢，回到家当然也祷告，基督徒一定要祷告啊！祷告的时候跟神就发脾气，干嘛你看我就把这个也放下那个也放下，现在破釜沉舟全来了，怎么办？有时候你这样祷告啊，真的像一个小孩子乱发脾气，这父母也不理他，耶稣也不理我，那怎么办呢？结果我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想想自己的办法。我立刻想到了，我们人很容易就想自己的办法。我说，既然这样，我不要浪费这样到美国的机票，我打道回府，我继续念我的 PhD， 继续在那边我德国好好的这个，好像教会也有很多服侍啊，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非常快乐。那么很好啊。第二天早上我就想到说，我就去找旅行社看看有没有旅行社能够安排一下哈，到纽约走一走啊，哪里观光一下，然后呢打道回府。我太早，大概不是上帝的时候。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打电话，旅行社都没开门，太早了。后来一想，学校8点上课，那么我还是去吧，当那个英文课上一上。坐到那个课堂，真的还是一样听不懂。我那天要求自己说，陆家你听懂 good morning 就算有进步啊，看看能不能听懂，我这都听不懂，这太不像话。结果真的就是没听到老师讲 good morning 啊。 正在难过，忽然间他讲了一句话，我听懂了，也很奇妙，我不知道怎么听懂。他讲说，你们谁有代祷的事项，就提出来祷告。他讲，我忽然间觉得我听懂了。我一想，我太多代祷的事项，那就祷告吧。马上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发现站错了。你干嘛？你对一群美国人，你讲德文吗？没人懂。你讲中文吗？那怎么讲？哎呦，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场景，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啊，非常尴尬啊，站着全班都看着你，怎么办？我就汗了，我说陆家，你想想，我们老中要讲句英文不太容易的，通常都先找单词排语法，弄了半天，大概多半你也不用讲了。最后呢，一咬牙，我说不讲也不行啊，总得跟他们讲几句，要不然别人看你站起来又坐下，这叫什么样？大概我就跟他们说，昨天什么都没有懂，今天也决定要回德国去。我到现在还诧异，他们怎么会听懂我这？这不太像英文的，怎么会懂？反正总而言之，那个老师他也没讲话，他就从讲台那离开，一直走到我跟前，没讲一句话，一下就跪下来祷告。我一看，一个白发苍苍一个老教授就跪在前面，就在那祷告。然后同学很多离开他们的座位，全围到我旁边，全跪在那祷告。这个场景真的是我到现在都不能忘。那一刻我问自己说，陆家，你在中国，你在德国，好像你在校园进进出出，有没有看见这一个时刻跟你素不相识一群人，讲不同的语言，肤色不一样，文化背景都不一样，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信同一位上帝，同一位天父，他们这样为你祷告，这样迫切。我结果发现我站不住了，我就跟他们一起跪下来，一跪下来真的心里面非常难过。圣灵在我里面责备说， You are unfaithful， 你不信实，你是不信实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勉强你，自己尝到了福音的滋味，看见了福音的好处，你愿意走这条路，但是今天你走的第一样就是准备逃跑。我们是不信实的，当时的课堂好像回到现在常常是像昨天一样，但是那句话圣灵在我里面说，你不信实，我却永远是信实，凭着信心跟我走吧，跟我走孩子，凭着信心跟我走。我非常感恩19年走过来，真的一个从英文一句不会，举目无亲，我感谢我的神，让我在这里成家，让我在这里有侍奉，我更感谢神，让我能够向自己的同胞，我最亲爱的人，能够来分享这位大能的神。巴不得你我，我们都是在神州的教会里面，我们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大背景当中被神一个个找出来，被他所认识，被他所雕琢。但愿我们生命里面真正使用我们的信心，好像施布真这位神的仆人这样说的，他说小的信心就能把我们带到天上，因为我们有永生，但是大的信心能够把天堂带到我们当中来，带到你的婚姻，带到你的家庭，带到你的职场，带到你的家人，也带进我们的教会，来真正走一条不再一样的路。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求你恩待，让我们每一位刚刚这段生命的日子不是白白浪费。亲爱的神啊，在你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但有限，而且我们有罪。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不要认识你，我们顶撞你，我们有父亲像没有父亲一样，明明你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我们却对你长存怀疑。主啊，愿你赦免我们，愿你饶恕我们。主啊，也帮助我们，你何等盼望我们每一位正像做父母的，愿意他的儿女能够真正幸福快乐。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境况，没有你我们快乐不起来，我们也踏实不起来，也没有办法有真实的安全感。主啊，你恩待我们，你特别怜悯我们，赐我们信心，开我们眼睛，看见认出你来。 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请允许我要求邀请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把这当作一个开始，来更深认识这位耶稣，产生这样的信心，哪怕只是尝试，你说主耶稣，我尝试来接待你，我要看看你在我生命里面跟我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你如果有这样愿意的心，神要来祝福你，神要来纪念你。若有这样愿意的朋友，把你的手可以举起来，代表你愿意的心，愿神来祝福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谢谢主。举起来请放下。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谢谢主，请放下。还有吗？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生命里面不需要这位最知心的从天上来的朋友吗？我们真的对自己这么有把握吗？我们真的能掌握明天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又如何来活呢？我最后问一次，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你愿意吗？这是神恩待他为你预备的机会。他说，孩子啊，来吧，认识我，我要走进你生命的船上，我爱你，我是永恒的神，永活的主。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的愿望，愿神来祝福你。举起来可以放下。还有没有愿神来恩待祝福的？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谢谢主，谢谢主。主啊，再一次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祷告献在你的面前，无论是有声的或者没有声的，主啊，但是我们心里的声音你都听见。为了刚刚这样三四位把手举在你面前的，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你知道他们内心最深的需要，主啊，你纪念他们，也祝福他们，更是赐他们信心，越来越深的认识你。也为我们每一位来祷告，主啊，虽然我们口里承认了你，心里相信了你，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你是谁，主啊，能够更深来认识你，我们的生命就不断被你翻转，越来越像基督，也能够真正用一个荣耀的生命吸引众人，把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张牧师。今天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所以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请我们大家从后面下去到这个交易厅一起来用餐，然后7点钟我们再回到上面来。